烟的原因呢，我们就开始Balex 提醒我们提前要尽快结束啊。好，我们看看啊。好，今天我们开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就保罗的书信啊，你看起来好像是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有点摸不到头脑，但是呢，保罗写信呢，他实际上是很有逻辑、很有章法的。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他这个每一章呢，他都对提摩太提出对提摩太的挑战。那么挑战完以后呢，他同时要鼓励他。那么在这一章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开始的说，你如果是你要整个的想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写什么东西，四个这个 P 英文的字，第一个字什么 perseverance， 第一章，第二章什么 patterns of the God of the man of God。第三章就讲了这个 perils of the man of God， 就是说危险的日子。那么现在呢，就说对提摩太的挑战，说你要面对很多危险的日子。那么你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进前度日。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的信念是什么，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保罗鼓励他要服从从使徒来的教训，神来的教训，要相信圣经，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还有在知道使徒给他的榜样啊。这就是第三章，我们大概这么一个，如果你这个一个架构，那么我们第三章呢，就是特别的提醒到这个末世。什么叫末世？一会儿我们要讲到，提醒到末世的危险。那么在教会呢，在这个末世的环境里面，有很多在真理属世的环境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还有困难。那么特别的提到，所以说你看这个使徒的这个确实是神来的，这个给他们的一些提醒，讲到末世很多很多的危险，人心的败坏，道德真理，甚至以前教会里面的人士还有教外的人士，都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给属神的人带来很多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提醒我们，就说鼓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追求这个灵性上的深造，然后呢，就是对不要按世人的办法看法来行事为人。在而且特别提醒这些传道人呢，传道人就说你不要只有假冒伪善，不要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是要有敬虔的实际，给这个信徒做好的榜样。那么然后他认识到末世的败坏以后呢，他鼓励提摩太，还有鼓励以后读这些圣经的，就是说在一定要在圣经的真理上站稳。那么直到第十七节就是在圣经的真理上站稳，这个和这个第二章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的是前后呼应的。那么我们在那个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就讲到，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那么这是唯一的命令呢，他就说要过敬虔的生活，从神的话语来对抗这个末世的被盗。那么这就是在战胜这个末世危险的秘诀。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英文怎么说 terrible time shall come。那末世呢，就是讲这个 last days， 幕后那些日子。我们一会儿要讲到什么叫末世，我们怎么来。那危险，我们先讲危险。危险呢 terrible times， 主要是讲这个那个时候呢，人心险恶，充满了罪恶。那么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面呢，在保罗的当时呢，可能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就说这里所提的每一样的败坏，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而且是非常非常普遍。那么现在呢，我们讲这个现在这个当今时代这个道德败坏，是让属神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警醒的。那么对教会来说呢，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就说这些使徒呢在几千年一千多年以前就看见了这个败坏的日子将来的 terrible time shall come。 那么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讲到，民与民国与国之间纠纷增加，人心日趋险恶。 不法的事情加增，道德堕落，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一切呢事情其实并不是神迹性的预兆，是历世历代都有的，只不过在靠主来的这个日子一日胜一日呢，那么幕后的日子就说，但是对这个基督徒对传道的人来说，这个工作呢会越来越艰难。那么什么是末世？末世呢并不是将来的某个世代，而是指这个新约教会所处的时代，就是说从简单来说是这个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再来之在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时代呢都叫末世。那么我们看这个新约圣经呢有好几处也提到末世这个概念，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么这个末世呢并不是将来的某个时代，是新约我们讲到这个新约教会所处的时代。那么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历史呢可以分为现今的时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时代，那么就简单的说是今世跟来世。今世跟来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呢，他讲的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今世跟来世，现今的这个事就说在现今的时代跟弥赛亚来的时候来世，那么这个末世呢可以说是这个两个时代重叠的时候，也可以说这是另外一个观点，这个就是末世。看到这个经文讲到这个现在人的这个道德的败坏，用四个字利己损人，利己损人。这个呢我听了一个达拉斯教会的一个姐妹，她讲这个组织学，她数了一下一共19种道德败坏的这个罪恶。那么其实呢就是保罗在他写的书信里面呢在很多地方都提到道德的败坏，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29节，装满了各种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狠毒。那么这些啊就列出这么多种的道德的败坏，但实际上呢其实什么是本质？这些本质呢就是不要神，高抬自己。那么归根结底很多时候利己损人，很多时候就是怎么呢，以个人为中心，不爱神更不爱别人，只爱自己。那么连所行的呢很多时候都是表扬自己，在教会里面的热心，为了自己的荣耀，有的时候那么在人前呢就说从前的人知道自理 是羞耻的，会被人那个讥笑，但现在的人呢很多人觉得自理是合理的，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我看这个英文呢它我觉得就更是一针见血，他就是从当时说人专顾自己，人专顾自己他怎么说的，他说是 lovers of themselves， 贪爱钱财 lovers of money。 那么就说末世的人呢是以自己为中心，贪爱钱财，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就说越来越重视这个物质跟文明的享受，追求这个肉身方面的快乐。今天我们这个 Miles 讲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二章，你看他地方也提到这个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他说 gratifying the cravings of our sinful nature。Gratifying 就是说现在的人呢真的是这个讲这个 self gratification。 你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搞投资的，现在搞一个很流行的什么主题投资 thematic investing， 今年两个很热门的主题，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主题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给有些地方讲的叫减肥神药。有一个欧洲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叫 Novo Nordisk， 然后在美国呢叫伊莱利利，他们现在呢这个做这个有个这个叫 GLP 的这个药， 就人的这个食物你经过胃了以后呢，你有一种 natural 的一种 chemical 就帮你消化食物然后进入大肠。他现在这个减肥怎样，以前的减肥药不管用的，吃了什么减肥药花很多钱，减 5%-10%， 这个药很厉害的，减 25%， 而且是就是很多名人就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听了很多报道，这种是很反 nature 的，怎么呢？他就说你吃了这个药以后，然后呢帮你很快，可能是几个月之内就很快见效。然后它是什么意思原理呢？就让你这个胃啊，它这个消化这个食物呢，这个过程缓慢，减缓慢，你这个食物就待在你的胃里面待的时间长一些，这样人就慢慢的减少食欲。但是呢有很多副作用，就是说你很多时候人体呢会有些这个有些排他的反应，就是觉得这种 self defense mechanism， 你会损失一些肌肉，而且长期你这个胃，你这样食物在胃里面待久了以后呢，你会呕吐。所以它这种这药，长话短说，这种什么呢？我就听了一个那次听一个讲座，哎，有个人说，哎，我们不是去 vacation 之前，大家就要照很多照片吗？照漂亮一点啊，我就赶快吃个这个药，瘦几天，瘦下来了以后，去 vacation 回来以后，然后呢，你再回来再补一补，然后呢吃多了药。现在呢就是现在这些制药公司呢，他也开始就说啊，现在因为只能是打针剂的，很麻烦很辛苦，那么现在呢要做那种口服药，那么口服药呢明年就要上市。那么现在就是整个这个美国社会就是为这个疯狂，这个就是说大家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就是说 gratifying 这种 craving of sinful nature， 就是说什么样是追求很短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干得更漂亮啊？那么就是贪爱这种，就是说钱财，很多时候狂妄、傍读啊，傍读什么意思？傍读意思就是明明知道那件事情，就是故意用虚假的话使神受侮辱，或者明知自己那件事情是对的，故意用谎言把它说成是假的。来侮辱人，毁慢神，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很多这些，我们现在看那个，你真的觉得当时的这个使徒呢，能看到很远，神给他的启示，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道德的败坏呢，会越来越厉害。那么再看那个下面，利己损人，下面是自私与放纵的人生态度啊。什么叫自私与放纵的人生态度？你看这个卖主卖友，任意妄为，爱自高自大，爱厌了，归根结底他就是不爱神。那么很多时候呢，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肉身的吃喝玩乐。那么末世的人呢，好像就对这方面的追求呢，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放纵肉体的这个情欲啊，这些归根结底就是不爱神，只爱自己。那么现在就说提醒这些，这是表面的现象。那么归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有金钱的外貌，这个东西更厉害 ，a form of godliness， 就是表面上好像是我很爱神。那么在旧约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约里面的巴兰，他呢是十足的只有金钱的外貌，好像凡事呢都要求望神，求告神，得神的许可才敢说敢行。但实际上呢，他没有这个金钱的这个本实意，所行的呢不是像口里所说的，甚至相悖，言语上、外貌上，实际上都没有敬畏神的人。那么，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大的提醒，就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做的很不好。那么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下一代，就说不愿意来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杨永吉兄也提到这个，他讲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父母啊，做了很不好的榜样。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他们一个小孩呢，就是一针见血，就说为什么你不来教会？因为很多父母呢，就是假冒伪善。就是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呢，没有这个敬虔的实意，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罪过。 那么就像就是契约里面就讲那个法利赛人去圣殿上祷告，他不勒索，没有不义，也不做那些奸淫的事情，也十一奉献，但是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呢看不见自己的罪过，看不见自己的罪过。那么像那个税吏，虽然他有很多罪，但是呢他诚心的悔改，诚心的就说像这个向主认自己的罪。那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提醒，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就是说参加教会的这些聚会，认识这个听道，而且要行道。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协和运动，你像今年是有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哎呀那么忙，就是这次就算了吧，好像是缺我一个协和应该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这么想真的是很危险，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些小事，教会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靠弟兄姐妹一起，再就是这些肢体一起来努力，然后才能把这个教会给建立起来，教会建立起来。那么保罗呢这里就特别特别的提醒提摩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在教会里面呢要给我们求神怜悯，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智慧，你要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你要看到有很多这种人呢就说有这个敬虔的外貌，但是呢他们往往呢有的时候做的事情呢会绊倒人，甚至连传道人呢也可能被绊倒。所以说这个保罗呢要提醒，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因为他写这个事情呢很多时候是这个背景呢是针对这个假师父，那么假师父的这个虚假程度呢不是很虚假的钱，肤浅的钱，能够迷惑很多人的，迷惑人因为什么呢，他们叫 imposters 迷惑人的 con man con artist， 那么他们的是高度的这个以假乱真，很多年连可能连传道人都可能被迷惑住。那么这个呢真是需要就是我们对真理有更深的认识，能够我们自己呢要做好，自己做好的时候神才给我们这个智慧来识破这些外表敬虔的这个危险。我在这个准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图呢还是比较更形象的，这个你看什么叫外表敬虔，这个就是说你电风扇插到头，你跟神好像是表面是跟神连接，你插上电了，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呢你看不见的地方呢里面的线是断的，你跟神是没有连接的，你违背了这个敬虔的实意，你违背了敬虔的，这是什么，就 denying the power of godliness， 你呢里面的线是断的，你从神的你没有跟神真正的连接的，你的这个你没有从神来的能力的，你是自己不愿意接受从神来的能力的。这些人呢就是有敬虔的外表而没有敬虔的实意。那么接着下面讲了这个无知妇女的危险，但是好像保罗书信好像对姐妹好像是比较不客气啊，很多时候，但是呢我听了这个其实呢保罗呢就是杨宇弟兄也讲了这个，就是说跟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背景呢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呢，当时的这个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没有那么多，那么就说少受教育呢他们很少接受这个正规的训练呢，那么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很有热心啊，那么就很有求知欲，什么都愿意学习，什么样都愿意听，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假教师呢往往成为他们所欺骗的对象，那么这些成为他们的目标，那么就说提防那些，尤其是提防那些就是企图从这些妇女身上谋取利益的人。那么无知的妇女什么意思呢，他这里呢我其实虽然是话是这么说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实际上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提醒。什么叫无知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在灵性上没有分辨能力，没有分辨能力，照单全收，什么话网上什么都听，一定要有分辨能力，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啊。那么这个同时呢不光是在这个灵性上呢没有分辨能力，而且呢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就如果对今天巴勒马老师也讲的，对罪不敏感，你如果对罪不敏感的话，你就愿意容易被这个私欲引诱，那么自己呢，把这个给罪恶呢留下这个地步，顺从私欲，体贴肉体，那么在感情方面呢，也很容易被受欺骗，啊。那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光是花时间听、去看，你要想，最重要的是想，要去明白。常常的听呢，要用属灵的悟性来消化、来辨明。那么你就说，如果这些你光是花时间听，不去思想，你永远不能变成自己的。你看我有那个，我两个星期以前预查。然后每次预查就收获很多，我就感慨，我说这个，哎呀，我说自己读经呢，就总觉得很稀里糊涂的，一预查完了，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然后但是我说，然后就是我说，哎，就是总结，是巴勒茨很会总结。巴勒茨说呢，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听了很多，你也可以照着他们说的总结出来。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变成你自己的，叫 internalize， 变成自己的话，你要自己理解。很多时候呢，你照着巴勒原话怎么给大家说一遍，他就觉得味道不对，为什么呢？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不能 internalize， 你不能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真正的好好思想这些真道呢，你不会变成自己的东西的。所以你要真的是学习的。你要明白这些真道呢，圣经的话2000多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看见，要变成自己的东西呢，要经常思想，要经常去思想啊，要变成自己的东西。嗯，好，我们看，那么这个真道抵挡真道的危险，那么当时就是讲这个，这地方看出来好像有点突兀啊，这突然什么这个讲了这个无知的妇女，马上讲的抵挡真道，然后讲了这个摩西，这跟摩西有什么关系呢？就当时呢，就是讲这个说这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这个信心的属灵的征战。在表面上看，这个摩西跟这个法老的交涉，那么他呢是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就是一场灵界的战争。那么就说神呢借着摩西是施展这些各种各样的神迹，魔鬼呢也利用这个他的那些爪牙啊，仆人这个法老用各种压迫手段恶待神的选民。那么其中这个提到这个亚尼和这个祥毕这两个人呢，好像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没有提到，但实际上呢就说可能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呢，这两个人是提到过的。他们呢是以用鼓励这个怎么样帮助法老，那么心里刚硬不肯顺服。那么今天的这些假师傅呢，也是利用这个，也被魔鬼利用，叫人呢不要相信，抵挡真道。那么保罗和摩西呢，把摩西怎样跟法老征战这件事情呢，和今天的这个仆人为福音真道这个做真道而战的这个事情连在一起，所以这两件事好像在历史上呢，就是说相隔很远。但是呢，保罗这样引证呢，就说明在属灵方面呢，这实际上是一回事情，在一回事情，那就都是在真道上的征战啊，真道上的征战。那么我们看这个，在这个新约里面呢，就提到过有些这个怎么样抵挡真道的人。那么在《使徒行传》8章18节有个叫西门的人呢，他接受了洗礼。这个西门呢被使徒按手，就接受洗礼。然后呢，他呢但是存心不正，他想用钱来收买使徒的权柄跟恩赐啊。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在《使徒行传》13章第8节呢，还有一个叫以吕马啊，他呢就是说行法术。那么 这个用邪术抵挡真道，就抵挡让这个男主方伯来信耶稣。那么他们呢，结果都受了这个使徒的这个责备跟诅咒。那么这些抵挡真道的人的这个后果是怎么样呢？后果是怎么样呢？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两人一样。像那两人就是什么呢？这个亚离和祥比。那么这些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们的假师父啊，虽然有金钱的外表可以迷惑人，这 impostor 可以迷惑人，但是呢他们最终呢，一定他们的这些行为呢会在众人的面前显露出来，他们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在人面前呢你也迟早会露出马脚，不会就说瞒过人的眼睛。这种虚假呢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就是主耶稣也说过，隐藏的事没有不显明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显明出来的。然后第三章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跟忍耐。他这地方有个转折，他说表示呢，你提摩太啊，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你呢是服从了我的教训。那么我的教训跟那个这个假师傅的教训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当时就是在教会这个被盗的日子呢，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呢是不遵从就说真理的教训。那么我们讲这个保罗呢特地讲到这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是说你通读了保罗的书信以后呢，你才发现这个人的这个真是伟大的使徒，他的这些教训呢，在所有的这个他的书信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他的这些提这些字的意思。保罗的教训怎么样呢？他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书信里面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既然神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呢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三到四节。那么他的教训呢从神来的，不光是内容正确，动机跟手段呢所用的手段都是正确的，不求人的喜欢，而是光求神的喜欢。这就是他的教训，他的教训。品行，保罗的品行是怎么样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就是他的品行啊，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他的志向是怎么样呢？圣经中提及他的志向，就是说愿要给所有的信徒做榜样。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承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无论在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就是保罗的志向。他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保罗的爱心，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的忍耐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是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凭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保罗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做到，他都有他的，在他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使徒所受的苦，这使徒保罗，你知道，他说的都不是空话，他一生受过很多的大苦大难。这里的讲的这个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受的逼迫苦难，这是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受到的逼迫。那么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就看看这个 slide。 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到这个安提阿的时候，他就受到这个犹太人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很多的记载。使徒行传第13章14章，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把他们赶出境外。到了以哥念，那个时候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女格离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到路斯德，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只穷追不舍，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那他就在路斯德的地方遇见了提摩太，把他作为带起一同做工了。你说他看到这个受了很多的苦啊，但是呢，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帮我救出来了。在过去的一切苦难中，神都把他救出来。那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说，哎，神为什么这次不救他？神为这次不救他？保罗相信了，这次他要为主寻道。他相信保罗，他是知道是不是神不能救他，而是保罗自己知道，到了神已经他的时候已经到了，神他有他的安排。那么他一定会，如果是神要继续用我们，他一定会拯救我们脱离苦难。但是保罗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那么他自己知道要寻道，给主做更大的见证。那么他要回到主的怀抱里面，那么这些保罗自己心里面都有准备。跟从使徒者应有的准备。那么这里保罗呢，就特别的给提摩太这个挑战，要受苦，不但要受苦，而且要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 Godly life， 什么叫敬虔度日？敬虔度日，第一，你要有敬畏神的心。敬畏不是嘴上说，是真的是行为上，不顺从肉体，不寻私情，不跟从世俗，不与罪恶妥协，不怕得罪人，一心求神的欢喜，这叫 Godly life。 这个东西呢，就是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样的事情神喜悦，你呢知道神就是敬畏人神的这个心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自己的子女你要做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什么不去做。那保罗开始从开章名义就是提到19章这个人的这个当代的这些道德的败坏，这些道德的败坏你不要去做，你要远离他们，你要敏感，什么东西不做，自然的什么东西你就会学会，慢慢的学会什么去做。那么这些 他说你要在这个凡是在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句话怎么理解？那么基督人基督徒受苦呢有两种，一种呢就说因为自己所犯的罪不得不受苦，还有一种呢就是愿意为主忠心而受到逼迫。那他就说我们今天敬虔度日我们会受到什么的逼迫。我听到那个我觉得那个在准备的时候那个达拉斯那个姐妹我觉得讲的蛮好。那比如说你一个家里面夫妇两个灵性的进步不一样，或者是说只有一个信主，那经常就会有发生冲突啊。你一个去教会啊，一个不去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也是从一种形式的逼迫啊，或者是你在这个现在我们学生在这个 public school 里面你不能够祷告啊，不能传福音啊，在现在的社会有很多时候你都会受到逼迫。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都要受逼迫。就所有的这个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那么不是只有你或我或者少数的人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些受逼迫不但不是被神丢弃的证据，而是证明呢我们的脚步在踏在许多敬虔的人的身人在这个古代有很多有信心的圣徒上走过的脚桌上，那么都有这种都遭遇这种困难，都遭遇这种困难。那么保罗呢就用这样的话来给提摩太挑战，给他安慰，他说你要跟着我的脚步敬虔度日，准备好你的心态，准备好你的心智立志，那么要做好受苦的准备。This is a terrible time. 你要真的 get yourself ready. 要做好受苦的准备。只是作恶的人和迷惑人的也越久越恶，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作恶的人、迷惑人的、作恶的 evil doers， 你知道我的那个我准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evil doer， 你的Google 他当时成立的 motto Don't do evil 好像是很 grandiose， 当时就觉得啊，这个公司真是很道德的。你看现在 Google 确实无所不在，但是呢到处被所有的地方起诉。 evil doer 不说你这个口号，只有神从神来的你才能是圣洁的，才能够真的是鼓励人远离 doing evils， 迷惑人的 imposters 就是假冒伪善的人欺哄人的。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是什么这个语气要改变，那立志就是说在这个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要受逼迫。那么这些世代呢，就是作恶的人迷惑人的越久越恶，不会经过时代的文明的进化，这个罪恶就会减少，这个败坏就会减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呢，罪恶呢会越来越增长，犯罪的人呢受到罪恶的这个报应。但实际上呢，人类的痛苦呢往往增加，不法跟强暴的事情也更增加。一个没有基督的人，自己不能胜过罪恶的欲望，也不能因为律法的约束就能禁止自己不犯罪。在人这个越过这个地上的律法去侵犯别人的时候，或者别人越过地上的律法来侵犯他的时候，律法给人的保护是有限，非常有限的。那么人怎么样做？以暴制暴啊！当时你看那个就是这个巴以冲突，当时是号称是以色列历史上的911，当时是一边倒世界舆论，我们应该把这个铲除掉啊，把他们赶尽杀绝。但你现在看看，现在的舆论已经开始改变，那美国都改变自己的舆论，因为什么呢？以暴制暴永远不是 没有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越久越恶，越久越恶。那么就说这使徒的说的每一句话呢，不只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预言，说明那些不跟从使徒教训跟使徒所传福音真理的人呢，他们的结局是自己落在痛苦之中，同时也受到罪恶的报应。那个我们在这个我在预查有一次，我就听着那巴勒斯说讲这个，你去试一试，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世界，就是真的是这个。我上个星期看一个 documentary， 就是讲一些这个一些在世界各地有很多那个 relics， 就是说从传说中的有这个耶稣基督说是钉十字架的上有几块那个十字架上的树皮掉下来，他们把它弄成一个 relic 啊。现在有一块呢就放在巴西纽约热内卢这个一个 city 的一个 church 里面。那么现在就是说，你知道巴西那个地方很漂亮，纽约热内卢很漂亮的城市，大耶稣像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贫民窟，非常非常辛苦，很多人就说那些人真是需要耶稣的拯救。你看那个牧师就把那个 relic 带到那个地方，很多人就希望得到耶稣的祝福。就是这个时候，越是这个在险恶的环境，人生真的是越久越恶的地方，你越需要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拒绝使徒的必然后果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这个，要将圣经的真理存记在心，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呢，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的，跟谁学的。那么这个提摩太呢，这里从他的母亲，从他的外祖母就学到了，打好了很好的基础，给他学当时的圣经呢是什么呢，是旧约圣经。那么他的很多道理，新约的道理呢，从保罗来学的。所以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存在心，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存在心里，就是不要让这些学习过的确信的和清楚知道的真理失去。那么我们很多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入根跟神的这个关系不是很紧密，就是星期周日基督徒来了以后，就像那个就是像一个水桶没有底的水桶，学习的都不能存留。那么离开就是心中就学习的这些东西就全忘掉，跟那个就是好像是根本没有关系一样。因为你知道是谁学的，是吧，就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呢存在心里面。我们时间不多，我们赶快一点啊。承认圣经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因为你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里就是这里的圣经当然是旧约，那么他从我们提到这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就从小的教导孩子要明白圣经。那么但是他的救恩呢是从这个保罗来的。那么在提摩太没有得救之前呢，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对他很多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我觉得看到这个呢我就很有感触。我们在组织学里面，因为我也在这个儿童组织里面服侍，教这个教他们背圣经有什么用啊，背了有的时候就忘了。但实际上你看这个提摩太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我们教导孩子明白圣经的道理，他可能不理解这个重生得救的这个经历，但这样的教导呢不是落空的。那提摩太他很快到提摩太到路斯德带领他就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在这个福音工作上跟这个保罗一起搭配，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很年轻就做这个教会的这个监督。所以说就说这个他在灵性上有很快的成长，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基础。那么对我们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有点我们像那个今天讲这个人在江湖这个武功啊， 就像属灵的这个任督二脉一打通以后，能够就很快的就上道，上这个属灵的真道，被主所用啊，被主所用。有得救的智慧 ，make you wise，make you wise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讲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工智慧啊，这个星上星期那个，我不知道你多少人，可能很多人比较感兴趣，这个 OpenAI 有 DevOpday 上星期啊，全世界轰动，那不得了，现在就是又是很多那个很多新的东西出来，真的很 powerful， 但归根结底就是让人的这个。去一件很繁琐的事情简单化，就是智能化。智能化什么智能化？就是把它自动化。就很多事情你要可能花很多时间来做的。我这个东西就是说，圣经让人有得救的智慧，智慧跟聪明确实很不一样。我这个星期在听这个 Elon Musk 的这个自传，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人，真是很聪明，但是也很狂傲。那这个人是很辛苦的，你听到这个啊。人做的太辛苦了，他永远是生活在这一个 darkness 里面。就他的这个人是喜欢，大家就是说，我们要平静安稳，平安有喜乐。他这个人呢，不是追求平安喜乐，什么时候是有风暴，什么时候让他更是精神抖擞。这个人呢，永远追求，这个人很辛苦的，活起很辛苦。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人，但是呢，我觉得他是没有智慧的人。他的就是说，他有很多的。vision， 但是呢，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人。这人际的关系啊，这些他觉得没有必要对人那么 nice， 他觉得是 waste of time。就是只有圣经才能让人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God breathe， 就是神吹口气啊。我们先来讲这个。先来讲一下这个，我看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讲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三次神吹了三口气啊，三口气。第一口气，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名叫亚当。这神的第一口气。第二口气，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里呢，你说神的第三口气，圣经是神所呼出的，神吹口气，这个就是说什么叫吹气，就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不是说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神一字一句告诉你怎么写，不是这样。神的默示就是说，他把他的心意交给这些作者啊，不同各样的各种各样的人，有君王，有这个渔夫啊，那么这些呢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本书就是说，于教训 teaching 教训，什么叫教训？保罗在这个。称赞提摩太服从了他的教训，为什么保罗的教训值得人遵从呢？因为他不是自己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他讲的是神的道，是真理。那么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呢，把真理表明让人明白，所以他的教训值得人家服从，值得人家服从。保罗呢提醒提摩太用各种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么他提摩太是很年轻的人，别人为什么能服从他？如果你来的是真理，那么他的这个神的话是有力量的，那么他的话，圣经的话呢，就有自然的就带有权威，有能力，让人愿意服从。督责 rebuking， 那么如果就是说，而且这个地方呢，很多地方都是用单数，就是唯一的啊，是唯一的。那么督责呢，什么意思？就圣经在是这些我们是真理，真理它就是标准啊。我们教训人、督责人，都是以圣经作为准则。圣经既然是唯一的准则，那么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标准。那么圣经好像是一个凭据，来判断真伪啊，来证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那么使人归正 correcting， 人受了督责，被神的话定了罪，就归向神，就归向神，帮他回转，回转啊，教导人学艺 training。这里的学艺呢，就是在使人归正之后，就说圣经这边他这些说话的时候，圣经的语言的这个前后顺序都是有它的意思的啊。他说，先用神的话来教训人，督责人，让人因为神的话受了责备，愿意悔改，愿意回归，愿意回转，然后才叫人教导人学义。那么耶稣基督呢，从来没有教那些不信他的人你就要彼此相爱做好事，而是呢要那些已经信了他的人彼此相爱，有好的行为让人看见归荣耀给神，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怎么样才能得以完全呢？就要用圣经来接受教训督责，作为转回正路学义的标准，这样就叫得以完全。那么这个得以完全呢，也叫在这个希腊字里面呢有一个叫装备齐全的意思。装备齐全，完全呢不是指这个一个人的品格上生命完全，就好像是这个工程师啊，把这个各样的这个材料准备齐全，可以建建筑一样。我们属灵的人呢，你怎么样行善做善事呢？你也要做好准备，装备好，用这个圣经做我们生理的这个生活的标准，接受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们就可以装备好做各样的善事啊，行各样的善事。我准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就是我们讲这个圣经的历史，圣经的历史。那么圣经呢，大概呢就说是就是在这是旧约的时代呢，就是一千五百年以前啊，大概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时候，从南北朝到这个就西周，然后到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大概时候这个是这个旧约成正典形成的时候。那么开始呢，我们知道有摩西五经，那是什么律法书，然后历史书，然后呢这个诗歌这些书呢是跟那个是大概是同一时间出来的。这个先知书啊，很多大小先知书呢是后来在这个大概我们春秋战国时代才有这个先知书。那么当时呢就说这个是以斯拉记啊，当时这个犹太人被掳归回，那么就是当时就说有很有名的这个74译本，就是把这个这些旧约的这些圣经的经文呢就放在一起。那么其实旧约里面呢有很多次经跟伪经啊，次经跟伪经，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拉比后来开会，然后就说决定把什么样的圣经呢包括在旧约正典里面啊。我们再看新约呢，新约也是在这个大概是从这个东汉然后到这个东晋，这个时候是主后，他从主后到差不多主后400年大概时候，那么新约的正典呢大概成型。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新约呢，他最早的是呢是保罗书信，因为保罗当时可能是有很有影响力，他的书信呢广为流传。那么这个有很多这个，然后就是四福音书，那时候才出来四福音书。那么犹太人呢，不是基督徒呢，当时在这个在几百年，从就是大概主后70年到主后300年左右呢，有10次大逼迫啊。那么当时到了300年呢，那个康斯坦丁大帝然后才把这个犹太教呢这个基督教呢定为他的国教，没有这个叫米兰诏狱就把这个基督教呢定为国教以后呢，然后才把这个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这个新约的圣经呢才慢慢开始收集在一起啊。那么这是在大概主后400年的时候，新约正典那么成为这个就是成为这个新约正典。今天这个讲，因为不好意思讲的比较快，然后赶快弄完。那今天的这个我们大家来读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金句啊，就是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神，你把你这么宝贵的话语都放在这么一个这么一卷宝贵的圣经，让人得智慧的圣经里面。求神你就跟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就存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立志学习你的真道，这真道能够里面站得住。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末世里面有很多的危险，求神你就鼓励我们，你的圣灵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末世的败坏，让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愿一个敬虔度日的好的基督徒，蒙神喜悦的基督徒。求神你的圣灵就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赐福我们，这里在一起学习你，愿意用心学习你话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